欢迎大家收听马桶上的五四三。大家好，好久不见，两个礼拜了，距离上次录音两个礼拜了。最近比较没有动力。那这两个礼拜呢，同时也是小朋友暑假的开始，所以说我上礼拜呢进行了我跟小朋友的应该是第一次吧，爸爸跟小朋友之旅，就是爸爸我跟两个小朋友呢去外面过夜。其实呢我很久以前呢就这样的想法，那最近呢又刚好看到就是一个节目，有关小朋友，就是爸爸带着小朋友去玩，然后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在长大的时候呢，每当呢就是重要的时刻呢，小朋友都会回想到跟爸爸单独出去玩这个时刻。所以说我想说趁这个暑假呢，留下这个小朋友，趁着小朋友还比较有空的时候，我现在刚好是比较小的时候，还有空的时候呢，可以或是还有想跟爸爸出去的时候，留下这个美好的回忆。等到大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想跟大人出去了，那我就趁这个时候呢，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那这个这一次跟小朋友出去玩呢，一开始本来想去台中，要去台中的科学博物馆。我记得我上次去科学博物馆大概是小学六年级吧，那印象很深刻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去的那边呢，因为小时候很喜欢恐龙，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是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印象非常深刻。那我记得小时候，不晓得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有没有小时候有写过未来的志愿，未来想做什么。我那时候的志愿呢就是想要做考古学家，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小男生嘛对恐龙非常的着迷，那我记得那时候写的考古学家。那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我的志愿呢好像变成当医生。我觉得这一段我倒是记得有点清楚，就是后来我想可能我妈妈半鼓励吧，应该不能说强迫啦，应该说半鼓励的方式，就是叫我把我的志愿改成医生。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好像那时候我们不只是用写的，好像还有用录音吧。那时候我记得好像用卡带录音起来，还蛮特别的。就是除了写之外呢，把我们想要未来想要做这些写下来之外呢，还要录音。那时候呢，我记得后来我的未来的职业呢，就从考古学家变成了医生。那当然呢，后来这两个都没有当成嘛。不过回想起来呢，如果现在是个考古学家呢，应该会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考古呢，虽然说很有点无聊，但是呢，当你呢花很多时间呢去挖掘东西，然后去研究，然后去找出一个新的恐龙或者新的生物，有一个新的发现，我觉得这是蛮有成就感的东西。那当然现在都不是嘛。那回到刚才所讲的，就是我本来要去台中科学博物馆，那也找好多，大概找了几家就是旅馆了，然后也找了车票，但都还没有订啦。那正当我呢跟老婆大人报告的时候呢，竟然呢得到回应是说不能去啊，因为带小朋友去这么远的地方，而且呢还是一个人带，非常危险，怕小孩子会弄丢。后来呢想知道有点气馁，然后想说哇，已经我好不容易呢想说找个机会呢跟小朋友出去，竟然被否决了，当下有点沮丧啊。那我还想说算了啦，那可能时间上我觉得算一算时间呢，可能真的两天一夜呢去台中，又带着小孩，然后是坐高铁，那可能时间上是 OK， 但是有可能我们跑的点不是很多嘛，毕竟自己坐车嘛。后来想说那去台南好了，我去台南，然后就规划了去台南。后来也是一样找了比较教育性的行程，因为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呢，如果在户外呢，小朋友可能会受不了。我本来想要去来一场台南的古都之旅，去赤崁楼啊，去鹿耳门啊，还有去孔庙这些地方。那我怕呢小朋友呢可能去不到多久跟我一直喊很热很热很热， 我想说算了，那我就干脆换个地点。那我就去找了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那其实 我记得之前我们带小朋友去蛮多台湾的一些博物馆，那还有一些蛮多博物馆的。那还没有去过的呢，我印象中大概就是台中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那所以说我就规划这个行程。那同时呢，就住在善化的一个旅店，叫做南科赞美旅店。那我们规划好了呢，就要去了。那只是在前一天的时候呢，规划好行程之后呢，又有一个另外的变数。礼拜六的时候呢，那我又跟，就是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又跟老婆打人报告，报告完之后，哎，突然间晴天霹雳啊！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呢，十点要出发嘛，因为如果说我们要比较充裕一点的时间，我想说，而且本来是规划要用坐车去的，那我们就想说十点钟的时间去的话呢，如果十点钟大概九点十点去的话，去那边，大概十点半吧，那可能还有蛮充裕的时间，然后在博物馆，因为我们那个博物馆离车站呢必须也没有很近啊，所以说必须要可能搭计程车或者搭公车之类的，那所以说我觉得早点坐车比较好。但是没想到呢，我忘记了一件事情。暑假的时候呢，钢琴课呢，小朋友在钢琴课，从礼拜晚上改到礼拜六。天哪！就所以说等于，我查一下时间，等于说我们时间必须要延后。那做生的时间呢，变成要从上完钢琴课去开始做。那我查一下时间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后来想说算，那我还是开车好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礼拜六的时候呢，开着车呢，先载我老婆回去，去东港坐船去小琉球，因为老婆在小琉球上班。那又把她载回来，然后呢，应该是说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先去上钢琴课嘛，然后载我老婆呢去到东港，然后再开回来呢，然后接她下课，然后呢，我跟两个小朋友再出发。我们快算一算呢，其实跟去到台中的距离是一样的，虽然说我们没有去到台中，但是距离是一样的了。那所以那天呢，我们就是还是开车嘛，开车去台南。我们去到那个还好有开车，我觉得开车后来因为这个距离实际上比我想象中还要远一些，因为本来想说我们预计用坐车的方式从车站呢坐到转坐车站，然后转乘公车或者是说计程车到那个博物馆，发觉蛮远的，后来大概七八公里吧，那坐公车可能会等更久，那计程车呢？其实也不算近了，所以后来还好也用开车啦，因为我们时间上还有我们的行程上面会规划更有弹性。那我们就是开车的时候，这次开车有经过南科，其实我一直很想进去从南科呢的里面去走一趟看看，感觉呢就是很像竹科的感觉。那我们有经过台积电的，台积电的厂一厂二厂三厂之类吧，那就是看了一下这个南科的整个感受一下，台湾未来的先进制程的一个重要的宝地啊。那今天我们那天礼拜六其实经过南科没有什么人啊，还整个人还蛮少的。然后我们经过南科之后，因为我们走的路呢，其实我们走的我选了一条就是比较近的路吧，然后我们就是经过南科，然后往我们的博物馆，台湾历史博物馆。那这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呢，它算是台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分馆。那这个博物馆的特色呢，它是主要以台湾历史为背景，它里面的整个馆的主题呢，常设的展呢，都是以台湾的主题，从台湾的荷兰时期到日本时期，然后到现代，对，它是专门在讲是400年台湾历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整个场馆不会很大，大概就有四楼吧。那实际上的常设展呢，就是一楼跟二楼而已，不会很大，但是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的，因为好像目前台湾就是专门是以台湾历史为背景的整个博物馆，目前台湾越来越多嘛，那这个在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它算是我觉得做的还不错。那我们进去之后呢？本来在我们在那个票口呢， 也买了那个小朋友的儿童语音导览。一开始想说，哎，这东西，因为想说让他们家尝试一下嘛，本来是想说，哎，就是走走这样子，因为我原本想说怕说他们听语音导览听不下去，我还好有买，真的，因为语音导览呢，它就是让小朋友呢，他语音导览让小朋友去听每一个按钮啊，就是他去让小朋友可以去每一个地方呢，每一个那个他展览的地方呢按下的号码哦，跟大人的一样，只不过他是以小朋友的比较小朋友的语比较小朋友简单的版本，还有小朋友的方式呢跟小朋友讲故事这样子。然后呢，在他们还做一个寻宝的游戏，这寻宝游戏就是说他在某些号码底下呢，可能你听完之后他会显示号码，那你就是找出号码之后呢，然后把这号码呢把它编排起来又大大小，那你就可以进一步获得那个宝物这样子。那还有这个游戏啦，这小游戏让小朋友他们听的好像就是有我们家小朋友，因为他还真的每一个都很认真听，因为我也找到号码嘛。那我们就进去这个展览，那这展览呢，他们就是他的编排呢，基本上就是由台湾的，他的从右边到左边，然后右边的话就是从台湾的最早的史前时代，然后再来是荷兰人到台湾，然后再来是郑成功到台湾，再来是清朝。那他们这个展览呢，就是不只是说有一些文物啊，一些复制品文物，那还有一些实际上的，就是一些类似像蜡像馆这样子，就是它里面有一艘船，我记得在清朝的时期的时候，有它里面有坐一艘船，那个船面呢还有放背景音乐，就是这艘船里面上面有那个人蛇集团，还有这个偷渡客。他描述的就是当时呢，清朝在近海时期，因为在康熙时代的时候，那时候为了怕台湾人作乱，那所以说他禁止沿海的地区呢渡海来台，为了怕那个像类似像明郑时期这样子，所以在明郑时期的时候，怕明郑时期的类似像明郑时期的时代，台湾叛乱，所以他就禁止呢。这些汉人呢移民到台湾去，那所以说他就这艘船就描述说当时呢这个状态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可能在这个沿海生活不下去嘛，那还是必须呢坐着船呢来到台湾这样子。那其实他们因为他们就必须要遮遮掩掩嘛，就没有办法公开化。那还有它里面还有一些当时平埔族呢，跟台湾人的一些他们在签土地契约，因为以前最早开始呢，土地都是属于平埔族的嘛。那台湾人汉人呢，汉人为了要跟平埔族他们取得这些土地，就签契约啦，或者是各种方式取得土地。那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这个展场蛮特别的是，他会，我记得印象深刻是中间呢，他们在两点，就他们会有一些额外蛮特别的东西，就像他们在两点的时候呢，他们会广播说就是一个时光机，就是一个时光剧场。这时光剧场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人呢，他会冲出来，然后他穿着打扮成希拉雅族，就台湾三百年台湾的平埔族原住民穿着样子，然后就是假装他在找那个找梅花鹿，他要猎取梅花鹿，拿着弓箭这样子。然后呢，他就会讲着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的一些台词，譬如像说他会说他目前然后他去找梅花鹿了，那为什么他找梅花鹿？因为他要把这个他做的梅花鹿的梅花皮的鹿皮呢，把这个鹿皮呢给荷兰人。哦，也要卖给荷兰人，因为当时在荷兰时代的时候呢，鹿皮呢是台湾很重要的出产的一个出口的贸易品。那所以说，他就讲这个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啦，就是说，让这些参观人可以看到，还蛮特别，因为我是第一次呢在博物馆看到这种表演。那我看到 旁边有小朋友，小朋友呢，他们在旁边呢，看的也是很觉得很特别这样子。那我们家小朋友当然也看得很开心。那就是他扮除了扮希腊人之外呢，他那个人后来他又同一个人啊，他就是扮完希腊人之后呢，突然间他又消失了，就过了几分钟呢，他扮了日本人出来，不是扮什么，讲错了，扮汉人。搬了汉人出来，那汉人呢？他就是这个汉人又跑到另外一个时代，他跑到那个就是当时候应该是19世纪的时候，汉人他们因为日本人要1895年嘛，1895年的时候日本人要因为马关条约，所以说中国清朝割让土地给日本人，那时候日本人要来台湾上岸嘛。那这时候台湾有一些组成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就扮成那个一个汉人的农民，然后在讲述说，哇，你看那个日本人要进来啦，我们要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讲述这一段，他现在就是听到的一些消息，比如像说，听说那个台湾民主国要成立啦，然后还有些人呢要投靠日本人，有些人要反抗日本人。除了这样子，除了就是说讲这些台词之外呢，他会跟观众互动。我还记得他问我说，就是那个，因为他是讲台语嘛，补充一下，他一开始演希腊雅族的时候呢，他是讲国语，那到演日本人的时候呢，不是日本汉人啊，他演汉人的时候呢，他是讲台语，这台语还讲得还不错，应该这台词有不断的练习，然后还就是还问我，用台语问我一些问题，我还回答他。所以说他还是有跟观众互动，蛮有趣的。那汉人之后呢，他就又变成就是又去换装，都同一个人，还蛮辛苦的。然后还换装变成一个也是汉人，不过这次汉人是在日本时代的。日本是他的讲述在日本时代，1940年就是皇民化运动，日本人那时候在台湾统治了50年之后呢，因为二次大战的一些需要，加上他们的政策，后来就有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嘛。我还记得，就是我的阿公阿妈，他们也是，他们小时候他们是属于日本人。当时皇民化运动简单来讲，就是把台湾人呢变成日本人这样子，就是国籍变成日本人。那当时他就是在讲这一段的历史的背景，比如像说。台湾人的那个我们要变成日本人，我们要怎么办啊？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那个文化自觉民族自觉之类的东西啊？所以这整场那个博物馆呢，给我蛮特别的感觉。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去参观的博物馆呢，其实都没有像这种就是很完整的一个台湾的历史。所以说，如果小朋友呢，他们想要让小朋友了解一些台湾历史，如果到台南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妨到这个台湾历史博物馆，我觉得还不错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呢，尤其是历史方面，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定位、历史定位，一直都没有非常清楚的概念，到底。就是说用，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年代，如果要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描述我们的历史，讲实在我描述不太出来。我会想说，我们的历史是5000年吗？还是皇帝吗？还是那个大禹，对不对？那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就是真的就是先让台湾我们了解我们的台湾的历史400年，我们是从哪里来，然后借由这个基础呢去了解世界的历史。我觉得这还不错。那就是我们逛完，其实我们在那个我跟小朋友在历史博物馆呢，也有蛮充裕的时间我们到了4点钟，小朋友开始，这次真的蛮，我觉得还好有，感谢有那个小朋友的语音导览机，他们才能够撑那么久。一般来讲可能2个小时就挡不住了。我们那一天大概从12点半吧，那边一直到4点半。因为我们除了看展览之外，还有去看一个那个火车剧场。它火车剧场就是它用台铁的包厢，然后旁边两边呢就是用会跑的那个影片，就是会向后跑的影片，让你感觉好像火车在动。 那火车其实它没有在动嘛，应该说火车没有前进，但是它稍微震动这样子，那你感觉好像你有在前进。那当然它那个主题也是跟历史有关，它是从台湾的那个现代呢一直走到100年前200年前300年400年这样子。那我们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呢，就跟小朋友去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南科赞美旅店。那这个 旅店呢，它是还好我没有先订，因为我去的时候发现他竟然跟我说今天都客满了，所以说人非常的多，所以早餐的时候可能到了明天早餐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急一点。真的就超多人的，而且蛮多小朋友去的。他这个旅店呢旁边呢其实是算工业区吧，蛮多一些工厂的，我不太确定是工业区，反正他附近也是一些工厂啦。就是你很难想象说这边会有一个旅店这样子，会一个旅馆。那不过生意真的蛮好的，因为他有他的那个基本上他都有附早餐，然后他还有游泳池，那价位来讲我觉得还算 OK。 那我们就是 check in 之后呢，就带小朋友去玩，去玩那个去游泳啊，那顺便的测验我们家小朋友他们游泳的程度，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其实他们游泳两个都已经有一阵子了，那大的有4年，小的有2年了。那我们就跟小朋友有比赛游泳，就是比赛呢谁有看游最快这样过去啊。然后他这个泳池算是那种健身式的，不是说虽然说他标高是130，但是其实他是由浅到深，就是说他的用有些部分呢一开始下去的部分是大概可能不到100公分，慢慢越来越深，所以还有就是它有这样设计啦，所以小朋友还是可以玩。我们叫小朋友对他们130公分的话，对大的来讲还好，可是对小的来说好像比较深这样子啊。所以说我们就在那个我们就在游泳池玩，玩了蛮久了玩了大概1个小时。后来大家肚子，我们肚子也饿，晚上7点多。后来呢，想说回去洗一下澡，赶快洗一洗，然后就去后面吃东西。那我们住的地方是靠近上化，上化火车站。那上化火车站呢，是以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呢，都是会坐到上化火车站，然后再转乘那时候的那种小蜂蜜，因为不是叫小蜂蜜，就那种私家车吧，进去这样子。那所以，我人生中呢，应该是说在台南过夜呢，基本上在军营过夜。那第一次能在台南过夜呢，就是这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台南离高雄很近嘛，所以基本上之前呢，不太可能会住台南，大部分基本上都会回高雄，都是去台南玩的夜日游嘛。那这一次呢，可能想说比较特别一点，就爸爸带小朋友的亲子之旅，我就来到台南住业。那我们就游完泳之后嘛，就开车去找东西吃。附带提一下，我这次去的时候是在我手机坏掉的情况之下，因为就在我们出发前的前3天，我手机突然间荧幕呢变成很多横条纹，而且有点明显。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查，查我的手机的保固，就竟然是最后一天呢。我的天哪，真的太巧了。然后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办呢，如果我现在去修的话，那我变没有手机，那我们周日去玩一天有点麻烦。那虽然说我备用手机，但是那备用手机ASUS 其实已经用了有点久了，怕说不太方便。那我想说，那可是如果我不去修的话可能会越严重。后来还是决定去修啦，那变成备用手机。那备用手机呢实在是有点逊。有点逊，就是已经可能用太久了，那它的一些蓄电力啊，还有那些它的整个系统啊都慢很多。那这些出去的时候呢，而且它的电快一下就没了，所以说呢我们去那个后面找东西吃的时候啦，就没有电啦，就是我手机没有电啊，后来找超久的，也没有找到久，就是我还就是先用那个人，还有最后有请饭店的用那个简单的地图，然后就找到那个牛肉汤。上过这个地方呢，它以前是养牛的地方，所以说基本上台南的很多的牛肉汤的牛肉都是来自于上化，那所以它真的蛮多那个这边蛮多牛肉汤 那其中有一家呢叫阿牛仔牛肉汤，那是专门开晚上场的，还不错，去那边吃。是一般的 台南的牛肉汤呢，基本上他们的卤肉饭都是吃到饱，那就是点两碗汤啦，然后点个菜这样子。小朋友吃蛮开心的，那我们游泳完，所以应该刚游泳完，所以说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吃了两碗，然后呢，我喝的那个牛肉汤这样子。那补牛肉汤，补牛肉汤，他们说他们觉得有点咸啊，可是我喝起来是还好哦。但是他们这家牛肉汤，我比较喜欢原始什么？我后来想起来，是因为这家牛肉汤它放姜，就是它没有用姜去煮，或许有一点点啦，但是就是说它给我们的时候是不用姜的，因为 我个人不太喜欢姜的那个味道。对啊，不喜欢那种，我喜欢吃辣，但是不喜欢姜那种辣味，那所以说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就特别喜欢那家的那牛肉汤。然后喝完牛肉汤之后呢，啊、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回去，真的是吃不下。那我那天真的是晚餐真的吃超多的，因为卤肉饭一直是 吃到饱了嘛，我个人也吃了两碗。那就是我们吃完之后呢，本来也是想到上海夜市附近逛一下，后来没有逛，因为就吃不太下了，就回去休息这样子。那第二天起床呢，我们想说就是再去底下的设施看一下，因为他那边除了有那个游泳池之外呢，还有健身房，还有 KTV， 不过 KTV 是另外收费啊。在健身房稍微看，我们去健身房稍微看一下，还有一个儿童游戏室，让小朋友玩哦。那这次去呢，真的非常多那个小朋友，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妈妈、地方爸爸。发现很多人从北部来啊，就是北部来的，然后像很多人蛮去台南住这边，发觉到这边是蛮好的一个亲子旅馆。那我今天好像替这个旅馆打了很多广告。那我们后来去喂鱼啊，喂完鱼之后啊，然后就准备回高雄。那我们家老大呢跟我提出一个那个要求，就是说想要喝 Starbucks， 然后那就去一下吧。我们就去那个上化 Starbucks 买东西喝，买咖啡喝。那去的时候呢，发觉我们家小妹想要喝茶、想要喝茶，然后可是店员说那个茶的咖啡因太重了，后来想说那就喝 Frappuccino， 就是那个新冰乐，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咖啡因的冰沙，没有咖啡因的冰沙，就点了。那店很奇怪，我记得那天我一直拉肚子，拉了好几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东西。Anyway， 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就去又回去了。因为我想要提早回去呢，因为要去东港找我老婆，我要东港找我老婆。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大概你提早回去了，因为要赶在那个船班我老婆来之前呢，要去东港载她。那我们开的时间有点早啊，所以说我们就停在中途停在我同事他家前面。本来呢是想在他们家旁边的庙上厕所，就后来呢，这个庙旁边的厕所没开，后来想说，来去找他好了，找我同事，然后顺便呢就跟他借厕所这样子，真的不太好意思，我还是不要把名字讲出来好了，他就跟我同事借厕所，然后之后，就去找我老婆，结束了这一次我跟小朋友的，很特别的爸爸跟小朋友亲子之旅。那这一集呢要作为永久保存，希望这个 Spotify 呢它可以存在个几百年吧。那以后呢小朋友听到之后呢，我可能去回想小时候呢爸爸第一次带他们去过夜，蛮特别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边，等一下不一定会有彩蛋。